爸爸，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？我怎么看不到他？
妈妈，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？那他认识我吗？
妈妈，耶稣为啥被钉死呢？他真的复活了吗？他现在在哪里呢？
宝宝，是你跟妈妈更爱我，还是上帝更爱我呢？
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，起来，都要谈论。
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，神与我们同住。
亲情的家人们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儿童真理问答，我是安好。
大家好，我是孟远。
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这些要理问答，真的是希望神的话语，神的真理常常的扎根在我们的心里，使得我们在面临生活各种境况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站立的稳。
是啊，很多的时候一遇见事情的时候呀，我们会慌张的，第一个想法哈，第一个念头就是哎呀，我得做点什么，我怎么办啊？对孩子的未来的各种担忧，或者是现在很多家庭也面临着各样的患难，有从信仰迫害上来的，有工作上面来的，经济上面来的，其实也有从整个世俗来的，各样的风浪一样的卷着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其实很不容易的。很多时候会感觉哎呀，这一浪刚平静了，下一浪又起来了，生活中的颠簸感漂泊感越来越重，我都有这个感觉。看着孩子们虽然日益成人，可是他们的世界，我就会发现怎么有这么多的诱惑远远多过我和他们同龄的时候。所有的思潮，所有的世俗的东西，无论从经济上面，从情感，从婚姻观，各个方面在拆毁这个时代的孩子们。所以我想疫情过后也有许多许多的家庭面临经济上的压力和隐患，忧愁是一件接一件，还有情绪的问题。我最近接二连三有不少年轻人跟我说情绪的问题，我惊讶怎么会这么普遍了呢？所以我们活着有很多很多的时候会把我们的眼睛一下子就带跑了。
对，
那怎么才能回到十字架，回到耶稣基督呢？这就是靠真理使我们重新回归呀。
是的，我们要把我们的锚牢牢的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我们上一次也跟大家分享到，为什么称耶稣为基督，即受膏者呢？是因为他被父上帝所立，又被圣灵所膏，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，向我们完全启示上帝在我们的救恩上预定的奥秘计划和旨意。他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，借着他一次献上的身体救赎了我们，又在父上帝面前不住地为我们代求。他是我们永远的君王，他用他的话语和圣灵统管我们，护卫并且保守在他为我们赢得的救恩之中。这样的一个问题和答案，真的是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无论遭遇什么样的一个境况，都得是来到我们耶稣基督的面前。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，为什么你被称为基督徒呢？
答案就是因为借着信，我成为基督肢体的一部分，从而在耶稣基督的受膏上有份，以至于我承认他的名，将自己当作感恩的活祭献给他，又用自由和无愧的良心在今生与罪和魔鬼征战，并且从此以后与他一同作王，永远统治万物。
听到今天的答案，真的是让我们的内心充满激励，又充满感恩。基督徒这一个称呼，在其最深邃的意义上，是一个关乎存在本质的宣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任何的属世的身份标签，都不足以与基督徒这一宝贵的称呼相比。基督徒它不是一个社会学的分类、文化归属，或者是个人宗教偏好的选择，而是一个源自永恒、成就在历史并施行于个人生命中神圣的事实。提到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得知道，这个称呼的根基是不在于我们一个人的行为和情感所决定的，而是在于我们三位一体的永恒的神，他的定旨和救赎行为，我们才能够有幸成为基督徒。
哇，其实今天这个答案啊，真的值得写下来，好好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谨记在心里。有时候我就想，怎么信主，信着信着就信飘了呢？就是好像被风吹落的落叶就飘走了，然后化在泥土里。当我今天再看这个问题答案的时候啊，他说，我们借着信就成为基督肢体的一部分，哇！就重新回到了那个联合。如果真的跟耶稣连得很紧密，我们的生命不会被风吹落，像落叶一样就飘走了，就没有生机了。我们应该是紧紧的成为他肢体的一部分呀！这是一个怎样的宣告啊？把我们的生命本质已经改了呀！
对，我们原来提到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最多听到的解释就是我们是基督的门徒，跟随基督的人，但是却很少能够让我们想到我们是基督肢体的一部分，并且在他的受膏上有份。那我们知道，耶稣被称为弥赛亚，受膏者，是有着先知、祭司、君王的三重受膏者的职分的。那我们既然成为基督肢体的一部分，我们一旦跟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，我们在他的受膏上也有份，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职分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受膏，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，我们也可以成为先知、祭司和君王。这是多么大的与基督联合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恩高。所以说，使徒约翰指着这恩高说：“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高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着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那这恩高是什么？这恩高就等同于每个信徒在重生的那一刻，有圣灵在信徒的心里内住，以及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。
是啊，我们需要常常思想什么是与基督联合，与基督联合的生命又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啊？这个联合是从神白白的恩典赐给的每一个愿意认罪悔改、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在圣灵里受洗，就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内住着，一切属灵的福分的源头都会因此而来。我们称义、成圣，得儿子名分，得基业，胜过罪恶，永蒙保守，最终将得的荣耀等，所有救恩的这些恩惠，真的都如同江河一般，它发源于跟耶稣基督生命联合的无比浩瀚的恩典海洋啊！若是我们离了耶稣基督，真的就像鱼离了海洋一样，活不了的，连源头都断了呀！
耶稣是先知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也有先知的身份，那就是我们要承认三位一体真神的名，我们要领受神的话，认识真理，并有责任向他人见证、宣讲福音，教导孩子和家人认识神。 耶稣基督是大祭司，他献上自己将我们从罪和死亡中救出来，那我们也要将自己作为感谢的活祭献给神。耶稣基督是大君王，他战胜撒旦魔鬼，那我们与基督联合，与他一同作王，与罪和魔鬼征战，并且将来是与他一同管理的这个世界的。
嗯，
所以说每每想到本来不配的我们，因着信与耶稣基督的联合，分享于耶稣基督所受膏的身份，这真的是莫大的恩典。
是啊，其实仔细想想哈，我们真的就是信主以后，基督徒应该就意味着小基督，在耶稣基督生命一切的丰盛，我们应该都与这丰盛有份的。但许多时候啊，我们的生命因着这世上的各种苦难，就好像打了结或者有了障碍，我们跟耶稣基督原本这么丰盛的生命啊，有了间隔感，有了拦阻，其实那就是罪。刚才说啊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胜了魔鬼，他已经是一个得胜的君王了。不瞒你说啊，我时常觉得胜不过呀。
嗯，
但是今天啊，再一次回到这个真理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，当我自己有时候软弱，觉得胜不过，比如说教养孩子的时候胜不过，跟夫妻之间沟通的时候胜不过，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相交的时候也有胜不过自己软弱的时候，但每每那个时候都挺容易把自己偏离了耶稣基督这些应许的。当我们因着信与他联合的时候，其实这是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在他的恩典里面，这些应许靠着信都在我们身上已经成就了。所以我们需要一次一次回来，把我们的身份在耶稣基督的真理里被归正。
对，我们迷失了自己的身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一次一次的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回到真理里面。我们要知道与基督联合是我们成为基督徒唯一的通道和事实，要常常的记得我们是基督徒，就是有份于基督作为受膏者的生命权柄与使命。最后安好特别想鼓励我们的父母们，有的时候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，也常常会看到孩子他生命状况的波动，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耐心地陪在孩子的身边，与他一同祷告，与他一同谈心，让我们的孩子们也要记得他们是属基督的，他们是基督徒，他们也是有份于基督受膏者的生命权柄与使命。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有耶稣基督这个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
嗯，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，如果能够常常的和孩子一起认罪，一起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一起来学学作为主耶稣的小孩，作为主耶稣的肢体，我们与他连在一起了，那我们应该生出什么样的果子呢？我想在这一次又一次与耶稣基督联合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跟孩子都会在圣灵里一并成长的。
是的，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。
好，下次见喽。
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，神与我们同住。接下来的节目，请您继续收听《路上时光》。
我们的神是烈火，是真光；
我们的神是生命，是永恒。
让我们一起走天路，认识亘古常在者。
让我们一起走天路，颂赞十架救赎主。
欢迎收听《路上时光》。
天下高扬一幅画，高坐在神右边，大家家与家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路上时光，我是新月，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。在我们生活的平凡的日子里面，神的儿女，我们也不可避免的会经历人生的高低起伏，总是会有那么一个时刻，我们心里面被我们在生活里面所遇到的一件事或者是一个人，那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，心中充满了很多的重担。我们知道神所许可的一些环境临到我们，常常是我们自己所不能够控制的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的不可抗力。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亲人，他们或许有一些身体上的重大的疾病，那正处在痛苦当中，以至于我们要不得不来面对即将到来的生离死别。又或者我们所深爱着的家人，他们因着还没有认识神，正处在背逆神的痛苦的罪恶的漩涡当中，我们一直在祷告，我们一直在呼求神，但此刻我们依旧还是在等候神的过程当中。往往在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心中确实有时候会有重担，有叹息，有眼泪，我们似乎走不出来，我们在房间里面不愿意说话，不愿意见别人，更不愿意走出家门。前几天我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，但今天在节目当中，我特别的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次我的得胜。我真是心中非常的感谢我们的阿爸天父。以往啊，每当我的心情啊，常常因为身边的一些环境中遇到的一些困难而有一些跌宕的时候啊，我就经常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默默地向神祷告。当然，祷告是非常好的，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来倾诉我们心里边所有的，哪怕是非常细微的那些喜怒哀乐的情感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这一定是神所喜悦的。但是以前啊，我常常是祷告之后啊，我就把自己一个人闷在房间里，不想出来跟其他人交流，也不愿意走出家门到外面去换换心情，我就一直一个人在房间里面。还有的时候呢，当我向神祷告之后，我所呼求的事情神还没有回应我的时候，我的心中就有一些七上八下，有纠结的时刻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常常就会带来我心情的一些低落。那过去啊，我会在低落的状态里持续一段时间，但是这一次啊，我下定决心祷告之后，不让自己又跌落到暗淡的心情当中。对我自己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。也就是说，当我向神祷告之后，我要用我的意志力告诉自己，站起来，走出家门，走出去，走到阳光里，尽量邀请你身边的家人和你的朋友一起走出去。常常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个人在房间里面，这种软弱孤独会加剧我们心中的一些忧虑，也会加深我们自己内心的这种孤独感和寂寞感。所以在这一次，我决定我一定要走出去，因为我的神在今天又赐予了我这么美好的阳光， 我的神今天赐予了我身体的健康，我的神又赐下了鸟语花香，所以我要走进阳光里，走进天父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怀抱里。所以啊，这次我祷告之后，尽管我暂时还没有听到神他对我求问的问题的回应，但是我决定走出去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时刻，当我们在等候神的回应，在等候神的时间，在等候神给我们清晰的带领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常常心中会在等候的时候焦急纠结，心中七上八下，甚至还有点坐立不安。这一次我要带着积极的状态来等候我的神，因为圣经中说，我的神他用笑脸帮助我。我想我的天父他该多么希望看见我的笑脸呀，他多么希望我不是带着泪水，不是带着叹息，而是带着我的笑脸在等候他。所以啊，那天我祷告之后，就和我的先生一起，我们到户外，到树林里去散步了。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，因为那天刚刚是下过雨，那雨后的树林啊，空气真是非常的清新，并且啊，在雨后我们会发现树林的这个树桩子、树根子的旁边有许许多多的蘑菇出现，我们去辨认着这是什么蘑菇，那个蘑菇能吃吗？我们还用手机来给蘑菇拍照，通过手机的软件来询问，看看这种蘑菇到底叫什么名字。哇，真是一段非常开心的时光。散完步呢，先生和我就一起买菜回家吃晚饭。这是一段很平静很欢乐的时光，和两个小时之前我自己在房间里沉闷纠结七上八下的心情截然相反。我想起了诗篇第42篇当中的经文，经文说，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。今天啊，我在节目当中也特别的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，那天吃过晚饭之后，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这个电话在接听的过程当中，我的心里就立刻知道，神透过这个电话，他已经回答了我那天下午向他求问的那个具体的事情。我的心里真是太高兴了。今天我听到了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六十六封信》。一听这首歌的名字，我想听众朋友们一定知道，这当然是神所赐下的他的话语，圣经，旧约39卷书，新约27卷书，一共是66卷书。所以啊，我们主内的这位弟兄，他就创作了这首歌曲，名字叫《六十六封信》，歌词是这样写的，否则我如何迎接每个晴天和狂风暴雨？否则我如何拒绝绝望纠缠在我心里？否则我如何分辨黑夜到白天的距离？否则我如何面对心中说不出的叹息？否则我如何认得茫茫人海你的声音？否则我如何明白重大又艰难的决定？ 否则我如何想起多少次流着泪说放弃，否则我如何经过水火又得到安息。读了你66封信，思念有了期许，都见字如面，穿越时空距离。读着你66封信，听见你耳边的叮咛，夜夜都是你牵挂我的痕迹。真的是非常谢谢这位弟兄所创作的这首歌曲，更要谢谢爱我们的天父写给我们的这66卷书，这66封从天而来的信，穿越时空的距离，每一章每一页每一句都是我们的天父牵挂我们的痕迹。
否则我如何迎接每个晴天和狂风暴雨，否则我如何拒绝绝望纠缠在我心里，否则我如何分辨黑夜到白天的距离，否则我如何面对心中说不出的叹息，否则我如何认得茫茫人海你的声音，否则我如何明白重大又艰难的决定，否则我如何想起多少次流着泪说放弃，否则我如何经过水火又得到安息。读了你66封信，思念有了期许，都见字如面，穿越时空距离。读着你66封信，听见你耳边的叮咛，夜夜都是你牵挂我的痕迹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，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《亲情不断电》，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@liangyou.net，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